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470名法轮功学员上半年遭绑架骚扰，辽宁教师陈文多屡遭迫害离世，曾遭劳教所监狱迫害四川母志泰又被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947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64个城市，其中绑架3291人，骚扰6179人，送洗脑班312人，非法抄家1384人次，78人被迫离家出走，118人被强行抽血，3人被验 DNA。 迫害严重的城市是武汉市126人，潍坊市101人，哈尔滨市91人，吉林市87人，大连市87人，烟台市83人，成都市82人，青岛市78人。今年上半年遭绑架骚扰等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国家公务员、大学教师、副教授、博士、律师、记者、警察、高级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商业精英等，其中年龄最长者94岁，最小12岁。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772人，80岁以上238人，113人被中共当局扣发取消养老金。中共警察等不法人员通过非法抄家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2万美元，人民币194万2553元。今年上半年已有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52人是在绑架和长期骚扰中离世的。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如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进6月17号在自家田里干农活时被蒙阴县派出所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家人查看其尸体时发现脑浆溢出，一只眼珠没有了，身体平平的。吉林省伊通县伊通镇马家屯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刘铁民和姜维斌先后在3月中旬和4月3号离世。以上信息采集时间为2021年1月1号至2021年6月30号。据明慧网报道，20多年来，辽宁省营口市中学数学教师陈文多长期遭到中共不法人员迫害，被绑架、非法抄家、非法拘留、罚款、开除公职、被迫流离失所、非法劳教、判刑，在大连监狱被迫害的出现心脏骤停、心律不齐等症状。2020年11月，陈文多出现心衰症状、呼吸困难，于2021年1月23号含冤离世，年仅52岁。陈文多与妻子刘丹本是营口市24中学教师，1997年4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在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下淡泊名利，远离争斗，更加善良、宽容、真诚，在教育工作中更是同行中的佼佼者。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文多与妻子因为去省政府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拘留抄家。之后陈文多夫妇不断遭到警察的骚扰，又多次被非法拘留关押洗脑班，未免再受迫害。2002年7月陈文多夫妇被迫离开了十几年的工作岗位，离开家，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2013年11月陈文多被鲅鱼圈国宝大队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大连市监狱遭受迫害。期间陈文多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血压高压240到260，监狱不允许保外就医。 在还有三个月即将出狱的一天晚上，同监室的人给了他一杯茶。当天晚上，他开始严重失眠，并出现心脏骤停、心律不齐等症状。这种症状一直持续到他出狱后才有所好转，但是失眠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善。2020年11月，陈文多出现心衰症状，整天整夜呼吸困难，睡不了觉，身体浮肿，饱受痛苦的折磨。他于2021年1月23号凌晨含冤离世。据民慧网报道，2021年6月22号，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武志泰先生被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警察绑架抄家，现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迫害。武志泰先生今年52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改掉所有恶习，走上了一条健康之路。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武志泰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一次被法院非法判刑。2000年，武志泰因为去北京和平请愿说明真相，被警察绑架到湖南驻京办事处。办事处警察把武志泰的头按在抽水马桶里，实施溺水折磨，还给他戴上铁手铐往墙上撞，手铐都被撞断了，并遭到毒打，个人财物被抢走。2001年1月，武志泰被劫回绵阳市北川县看守所。两个多月后，武志泰被非法劳教两年，劫往新华劳教所继续迫害。在新华劳教所，武志泰遭到每天长时间的站、跑、坐小板凳，还要做奴工等刑罚折磨。他因为拒绝写所谓转化的三书，被剥夺睡眠，有时每天只准从凌晨三点到五点睡两个小时的觉。2012年4月，武志泰被绵阳市涪城区国保大队周泽等警察蹲坑绑架，长时间遭到刑讯逼供。后来，武志泰被涪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劫入加州监狱。监狱强迫写所谓的三书，对不写三书的法轮功学员采用辱骂、殴打、捆束缚带，使用催泪瓦斯、芥末水喷眼睛、警棍电击敏感部位，多根警棍同时电击，在太阳下曝晒，限制睡眠等手段进行迫害。目前，武志泰又被非法关押到绵阳市看守所遭受迫害。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故乡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日。跨越千山万水，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我因为爱你而来，可贵的中国人啊，请静心倾听我的心声。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好。这几天，脑子里经常想起这首歌，我觉得我应该趁现在疫情缓和的时候，再回故乡一趟，再一次救度故乡的父老乡亲。以前我回家乡都是乘坐火车，一路上能给有缘人讲真相或发放一些资料和真相 U 盘。自从乘坐火车比较紧张以后，我每次回家乡就改乘坐长途大巴，能在站外上车。虽然路途中时间长一些，比较辛苦，但是这样可以利用路途中的时间 给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或发放一些真相资料，使自己一直保持救人的良好心态，抓紧时间救度有缘人。一、回家乡的路途中抓紧时间救人。七月的一天，我中午到达回家乡的长途大巴站点，已经有两位老乡在那里等车。我上前跟他们打过招呼，并开门见山地和他们说，别看现在疫情有些缓和，天一冷可能还会卷土重来，告诉你们能躲过瘟疫的九字真言。两个人都争着问，哪九个字呀？为了让他们方便记住九字真言，我从钱包里拿出两张1元真相币给他们看。一位老乡拿到真相币后就开始念起来，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武汉肺炎传染不了，好事连连福来到。我告诉他们，回去一定要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九个字是避疫良方，瘟疫和病魔是邪气，邪不压正，一正压百邪。只要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瘟疫什么病毒都会远离我们，不敢靠近我们。两个人都听得很认真，说一定会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我还告诉他们，如果要是入过党团队的话，也要退出，不和贪官污吏中共邪党站队。一个说自己入过少先队，表示要退出，另一个什么也没入过。他们两个人一直都在拿着真相币默念上面的九字真言。我又给了他们一人一张二维码翻墙卡片，让他们回家乡传给亲朋好友。又来了一位老乡，也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这时来了一位厨师小老乡，说现在中美关系紧张，可能中国要和美国打仗，到时他一定报名参军和美国打仗，并说美国怎么怎么坏，病毒是美国军人开运动会传给中国的。我一听他的这些言论，就是现在那些小粉红的说辞，我就问厨师小老乡，你在美国有多少存款？你的亲朋好友有在美国存款的吗？你有没有在美国移民的和在美国留学的亲朋好友呢？他说都没有。我又说，那你知道中国的贪官污吏在美国和欧洲西方国家把自己贪污的钱挪出去多少？红二代和红三代移民国外的有多少？他说不知道。我说，你这个小弟弟啥都不知道，就知道给别人当炮灰，给贪官站队。我给你一个二维码翻墙卡片，你回去好好看看，开阔开阔眼界，你就会明白。厨师小老乡接过卡片，这时大巴车来了，再也没时间了。我们一同上了大巴车。像这样的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还不少。二，大方说要把避疫良方告诉明天聚会的所有同学。在家乡的时候，大方化名是我家的一个邻居，我们两家一直关系都很好。大概1998年的时候，他们家搬走了，后来两家都忙孩子，也没来往了。记得2000年的一天，在路上遇到大方，他惊讶地看着我说，你现在用的是什么保养秘方？看上去你身体那么好，脸色白里透红，气色又好，你比几年前看上去还年轻，你可别保密呀，咱们可是好朋友。我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1997年开始练的，现在可是一身轻，什么病都没有了，没病气色当然好。大方急不可待地让我教教他，约我去他某某同学的单位，说到他那里很方便，办公室就他一人办公，还说那天还要把一个好朋友带去。我们约好了时间地点，那天我带着我亲手给他们制作的3本转法轮、3盘交工碟片， 到了大方同学的办公室，大方的那个同学我以前也认识，我们在一起玩过，一起逛过街。我按时到了大方同学的办公室，我们一见面，大方的同学也很吃惊，说我气色好，比前几年还年轻漂亮，还说他们都成了黄脸婆了，赶快把你那个秘方交给我们。我们在大方同学办公室待了一下午，我教了他们五套功法，告诉他们学法练功同时进行，并告诉了他们大法真相。这次我回家乡，第一个想要见到的就是大方，一联系就找到了大方，告诉他我此次回家乡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家乡的父老乡亲必益良方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方说，太好了，我们都很担心天一冷疫情还会卷土重来，都说会更严重，这下好了，有了必益良方，我心里踏实多了。大方说他每天都听着小说出来散步，从明天开始散步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更奇妙的是，我们今天见了面，他知道了必益良方，明天他有个同学聚会。大方很兴奋地说，要把必益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明天到会的所有同学。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回家乡第一个要见的是大方，这不就是师父安排的吗？让把九字真言必益良方传给更多的有缘人，让更多的众生得救，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腿动动嘴。三，明白大法好，山沟里的姑娘成了财务总监。我嫂子真诚善良，心眼好，从山沟里来我们这里打工，后来成了我嫂子。1999年大法开始被迫害的时候，她说过，不管练什么学什么，得看这个人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学了法轮功，让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变得越来越善良，那就是好。我给他一本转法轮让他看，可能工作忙没看，但是他一直保存得很好，我需要的时候他又给了我。嫂子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一直都有正确的认识，知道大法好。嫂子初中可能都没毕业，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加上自己勤奋努力学习，比较顺利地考取了会计资格证书，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每年财经学院的毕业生想考取会计资格证书也得费一番努力，有的几年才能拿到。嫂子有了会计资格证书，就在一家拥有全省十几个分公司的总公司上班。因为嫂子人品好，真诚善良，没过几年就成了这家总公司的财务总监，现在公司还给他配了小轿车。他知道是明白大法好的福泽，这正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再说说我哥，我回家乡的当天晚上先去我哥那里，一见面和我哥说了我回家乡的目的，就是在大难前要告诉家乡的父老乡亲怎么能躲过这次中共病毒。我哥说，我头疼一年多了，吃安眠药都睡不着觉，要是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管用吗？我让他念念试试。过了两天，我发现我哥精神好多了，他对女儿说，闺女，你有哪里不舒服了，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看，老爸一年多的头痛病，念了两天就不痛了，好了，不可思议，科学解释不了。我说那是超常的科学。从那天开始， 我四个整点发正念，我哥也学我盘腿打坐，嘴里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哥退休了，我嫂子上班很忙，有时还要出差到下面检查，可是每天都给我和我哥安排去哪里救人讲真相，还把开车的路线告诉我哥，可操心了。周六周日我们三人一块儿去，我这次回家乡讲真相救人，我嫂子帮了大忙。四，三舅说要有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就好了。周六下午两点多，我和我哥我嫂子带上礼物来到三舅家，一家人都在。三舅看上去人挺精神的，大闺女事业有成，在一家上市公司做管理工作。我每次回家乡都要亲朋好友走一遍，讲真相劝三退是必不可少的事，家族中的人基本上都做了三退。去了之后再进一步讲真相，大家就坐说了一些各家的情况，自然会说到疫情的事。三舅说现在全球疫情不断，要有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就好了。我说有啊，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小笔记本电脑，给他们播放真相片危难时刻。一家人看得可认真了，看到最后影片里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家人都跟着大声念。我当时心里都有点害怕，念的声音这么大，邻居会不会听见啊？转念又一想，这不是怕心吗？常人都不怕，我是大法弟子，我怕什么？这是帮我去怕心吗？看完了真相影片，我跟三舅说，天天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我们告别了三舅一家，临走时我又给他们一个播放器，里面有真相影片，让他们进一步了解真相，并交代他们要传给亲朋好友。晚上嫂子又安排了她的一位好朋友来家里听真相，也让她看了真相片危难时刻。她让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她写在纸上带回去念。五，表妹说快去舅舅二姑一家吧。周日下午我和嫂子到表妹家讲真相，表妹两口子对大法一直都持认同的态度，早已做三退了。这次去他家就是告诉他们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避瘟疫。还记得表妹的儿子小时候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他们两口子一个开车，一个在副驾驶座位上，我带着小外甥在后排座位上坐。我就教小外甥背诵师父的诗词，红银二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穷法光照，正法弘誓过，方知无限妙，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他们两口子就是笑也不做声，我就觉得他们两口子是认同大法的。孩子现在身心受益，学习名列前茅，已经长成懂事的大小伙子了。我们在表妹家坐了一会儿，说要回去。表妹说快去救救我二姑一家吧。表妹的二姑就是我二姨，说他们一家现在可惨了，二姑父一身的病，走路都很难，说他表哥二姨的儿子前一段时间得了脑血栓，在医院见到他都不认人了，孙子正开车就晕倒了，家里还有两个小重孙还需要人照顾，说这一家人怎么过呀。第二天是周一， 我就承包一辆出租车到了百公里以外的二姨家，看到他们一家真是像表妹说的那样。我以前给他们讲真相，二姨的儿媳叫小红，十几年前得了子宫癌，还很严重，到了后期了。二姨叫我去她家给小红讲法轮功真相，救救小红。我到他们家，给了他们真相资料，还教小红练五套功法。小红当时明白了真相，后来也没咋练功，但身体很好，全家的家务我看基本上都是她干。我把随身带的小电脑笔记本打开，给他们播放真相篇《危难时刻》。我二姨表示要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叫着我姨父一块念。小红看明白影片的内容，也说要认真诚念，也拉上她丈夫一块念，每天要当成最重要的事来对待。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救命真言，在这次人类危难中大显神奇，挽救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因为是承包的出租车，在二姨家两个小时就开始往回返，路途中一直给司机讲真相，告诉他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严重性。司机听得很认真，急切地说，这次的病毒，那不是人类大毁灭吗？科学家都没办法。我说，人没办法，神有办法。天赐善良人必益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诚念，你就能免疫。一路上，和司机讲了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天安门自焚伟岸真相，大法红传全世界等，也帮他做了三退。六，明白真相后的家乡商品批发店老板娘。我去商品批发店买几个播放器，要送给亲朋好友。第一次打出租车去的，下车后司机说，前边就是。我顺着司机指的方向进了一个商品批发城，在一家二楼店铺找到我要买的东西。这家店铺老板娘很热情，把她家的商品一一介绍。我选了一款，买了几个，走时给了老板娘一个真相 U 盘。回去后有点害怕，因为她那店里有几个摄像头，发正念清理怕心，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过了几天，买的播放器不够发，我又要再买几个，心想这次一定要换一个地方买，就坐公交车去。到了批发城下车，就进了一个大门，转了一圈，一看这不还是上次来的地方，躲也躲不开。那家店铺的老板娘热情地招呼，大姐又来了，这次需要点啥？人家都打招呼了，硬着头皮进去吧。这时老板娘凑近我说，大姐，您那盘里的东西真好看，现在大难当前，瘟疫肆虐，那可是救命的良方，谢谢您。听她这一说，我心里那点怕心一下就没了，看着世人都在等着大法的救度，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人心，真是感到汗颜。我调整了心态说，您三退了没有？他说，是，盘里面说的是三退保平安，帮我退了吧，我入过团。我说，我给您起个化名叫安财，意思就是平平安安，财源滚滚来。老板娘说，大姐托您吉言。这时又来了两位顾客买东西，老板娘对我小声说，您那好东西送给他们呗。我就拿出两个真相 U 盘给那两个人，一人一个。看到众生都在觉醒，自己明白还在主动救别人，心里真是谢谢师父，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身边，成就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都盼着听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号。将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不但要去做，而且要做好。经过10多年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从去讲到讲好真相，我体会到这也是一个不断向内找，修自己，去各种执着心，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的过程。这几年除几天游室外，不管什么恶劣的天气，我都出去讲真相。每一个三腿名字都有一个故事，在这里说几个印象深刻的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一，世人都在等着听真相。在一个小区里，一位70多岁的大姐在门口正拿着一个袋子抖了着。我上前搭话说，大姐您好，祝您平安度过瘟疫。她说谢谢。我说瘟疫都是找那些坏人的，咱们善良的人有神佛保护。她扔下手里的袋子，双手合十，躬身向我行大礼。我说别谢我，我没有那么大本事，要谢就谢法轮大法的师父吧。法轮大法是高德的佛法，我告诉他九字救命真言，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佛法，都是江泽民指使邪党干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咱们入过党团队吗？咱们入的时候宣誓，把生命献给他，咱现在退出来，神佛保护，保平安。他说退退，他拿邪党没干好事。我给他起了化名叫善良，并祝福他记住九字救命真言，平安健康有福报。他双手合十，久久地站在那里。再往前走，又看见一位50多岁的大姐，看起来面容憔悴。我说大姐身体不太好吧？她说有好几种病呢。我说不怕，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会好起来的。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驱病健身有奇效，全世界上亿人都受益。我讲了基本真相，他明白了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他说我入过团，给我退了吧。给他起名叫健康，我给了他护身符，并嘱咐他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走不远，就听他和那位大姐说，我今天遇到贵人了。我想这是师父借常人的嘴鼓励我呢。想着这些朴实的面孔，他们都是为法来的生命，为了这一刻也许已经等了千万年了，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度过劫难。二，得救后的喜悦。在人行道路边走着一位大姐，我在后边跟了一会儿，就听他边走边哼着歌。我上前搭话，大姐真不好意思，打搅了，你怎么这么高兴？他说我天天都这样，我是用唱歌调整自己。咱们老百姓吃的是有毒的粮食，喝的是有毒的水，瘟疫更厉害，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说你真是一个阳光善良的人，神佛保护善良人。我给他讲了基本真相，告诉他躲过瘟疫的九字救命真言，三退保平安。他说我今天真高兴，有大法师父保护，心里的压力没了。我说那就用高兴的化名退队吧，祝你永远开心高兴。他说谢谢法轮大法师父。在一个小区门口看见一位年轻上班族正在等车，我上前搭话，小妹你好，祝你平安躲过瘟疫。他说谢谢。我说瘟疫是无药可治的，是上天在警示人呢，历史上有过记载，是中共邪党招来的。给他讲了中共恶党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六四屠杀大学生，现在又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他说那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是江泽民指使中央电视台台长李东生、陈蒙一手导演的，他们都遭了恶报，李东生锒铛入狱，陈蒙得喉癌死亡。我说，人不治，老天要灭他。你住过党团队吗？他说，我是党员。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叫美好，退了吧，不把生命献给他，抹掉那毒誓。他说，我的微信名就叫美好，你怎么知道的？我喜欢这个名字。我说，是神的安排吧。我说，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谢谢，谢谢。我说，是法轮大法师父叫我救你的，你谢大法师父吧。他连声说，谢谢大法师父。三，听真相，分清善恶。在汽车站点，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正玩着手机等车，我上前打招呼说，兄弟你好，打扰了，祝你平安度过瘟疫。他说谢谢。我给他讲了躲过瘟疫的办法，讲了九字救命真言，天安门自焚真相。我说，共产党建政以来罪恶滔天，劫难是他招来的，是天要灭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是党员，被开除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是作风问题。我说，因为这个事很不好。我说，你也是被毒害的。江泽民当政时，上梁不正下梁歪，美容院都是干这个，吃喝嫖赌他不管，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抓起来迫害，你说他邪不邪？是你加入了这个邪党才变坏的。现在老天要惩罚他，快跟神佛退党保平安吧。退了你入党发的那个毒誓，为他奋斗终生，神给你抹去那个印记，你就不归他管了，你就会得救。他说，那大姐你给我退了吧。我说，你就用正直这个化名退了吧，希望你今后牢记真善人，人生道路走得又正又直。他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说，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你。他连声说，谢谢大法师父。世人其实都被邪党毒害了，分不清是非善恶，所以才迷失堕落。通过讲真相，我们运用大法规正了他们判断善恶的标准，分清了善恶。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每每想起师父的法，再苦再累也不觉得辛苦，只觉得师父太伟大了，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啊！师父把威德给了我们，师父都给铺垫好了，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没出来讲真相救人的同修，赶快走出来吧，抓紧兑现和师父签下的誓约吧，让我们共同精进，回报施恩。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才能配合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5月28日。项目中最难的不是面对邪恶，而是同修间配合不好，不能拧成一股劲儿。反思自己走过的一段路，写出来，希望大家少走弯路。感触最深的就是向外看，把眼睛放在别人身上，不去想这个时候自己看到的所谓不足，正是自己要默默补充的。不去想，因为自己不想付出，不想，不愿，不敢去实践。摆大道理让别人去做，能等就等，能靠就靠。和同修之间的矛盾，多数都是自己说话不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妒忌心严重，给别人带来伤害，过后还自认为别人心性差。在同修中证实自己对，潜台词就是对方是错的，这种做法与拉帮结伙合意。过程中不能坚持学法， 学法真的很重要。关于同修间配合的法，师父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就看我们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了。按照法做，没有做不好的。真的，走到最后才明白，怎么做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配合去做这件事情的本身。真正放下自我，以致一切源于自我的想法，才能真正和同修配合好，才能在自我被撞击的时候不动心，继续和大家配合好。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哭着嘱咐外面同修把转法轮背下来，他说最后悔当初在外面的时候没把书背下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在反迫害争迁中的修炼体会》，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去年10月，我在一次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交流中，听到同修讲，西人能认识中共的不好，在解体中共表上签了名，就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我听后第一感受是，师父太慈悲了。现在众生正处于社会动荡中，中共病毒又一次蔓延全球，魔鬼正在统治世界，毒害着众生。解体中共的征迁又主要是针对西人，那我生活在西方国家，又住在西人区，西人就在我身边，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视他们而不见。于是我开始与同修一起走上街头征迁。下面是我在征迁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居住小区及附近区征迁。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你们这个地区人的状态就是你讲真相做的程度。环境是人心造成的，环境不好，那是你们让他这样的。因此我意识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如果自己身边的众生还没听到真相，没有给这一方的众生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没尽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先从自己所住区开始征迁，然后向周围附近区以及没有大法弟子的区去征迁。这些小区的民众基本上都是退休人士和学生，也有是因为疫情在家工作的，中午他们会出去在本区的商店购物吃饭。疫情期间，这些人基本都是在本区活动，很少会去市中心。对这部分人，如果当地的同修不去做，他们就很难听到真相。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和同修一起，有时间就在我们居住区及附近区的商场门口、步行街、人多的地方征迁。征迁的过程真是个修炼提升的过程。刚开始由于人心，不敢主动上前讲真相，只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手举着单张，面带微笑，期盼民众上前接单张才会去讲。结果三个小时下来，签了一张20个人，我心里也挺欢喜的。可是当看到其他同修征签了2张时，我心里有点自责，又有些羡慕。看到与同修的差距，也知道向内找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怕心。我怕民众不理解，怕说我们是在搞政治，怕众生提问题自己解答不了，从而影响世人得救等等。还有很强的爱面子心。当发现这些人心时，
仿佛又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我突然脑中浮现出，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我明白了，我虽然向内找了，是找到了人念而没找到正念，那就是缺少了一颗救度众生的紧迫心。找到正念，人念自然少了，境界提升了，增签效果好了，我会主动上前讲真相，递给丹章，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全球解体邪恶中共的征签，非常重要，并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由于中共隐瞒疫情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等等。很多人听后都会签名，因此征签的人也在逐渐增多。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威力。当然也离不开大法弟子不断向世人讲真相的铺垫，就感到有很多人已经明白真相了，就在等着来签名的。有一次有一位男士主动过来要签名，并说，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要解体中共，了不起。这样的情况下我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中国，中国人好，但中共不好。我这样讲很多人都认同。师父也借世人的嘴点悟我们，要多走出来，只有多出来，才能让更多的当地人听到真相，有机会选择他们的未来。第二部分，去海边征签。周末海边人多，正是讲真相征签的好时机，所以我们周末都是去海边，那里都是一家人或朋友一起聚餐烧烤，我们就一家一家的去讲，这样效果好。群讲还有一个好处，如果一群中有一个人明白真相，他会给其他人讲，能带动他们群中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来征签。因为是第三者讲，同时又是他们的家人或朋友，他们就容易接受。有一次一个有二十多人的人群在烧烤，当我们拿出单张准备给他们介绍时，其中几个人都摆手表示不感兴趣。但我们不放弃，几个人不能代表其他人的意愿。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人面前说，这是全球解体中共的征签，因为中共隐瞒疫情才使病毒蔓延全球，造成世界灾难，不仅危害中国人，也危害了全世界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一个邪恶集团。这人一听就表示认同，马上拿笔就签，然后大声地对他的朋友们讲了中共的残酷和邪恶，并让他们都签名。最后还有两个人没有签名，他就亲自拿着征签板去给这两个人单独讲，还回答朋友的问题。最后这二十多人都签了名。这类例子非常多，在实践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明白真相的常人就是活传媒，他会向更多人讲，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后来我们有经验了，遇到人群多的，像是一家人的，我们就选年长一点的男士去讲，如果他明白真相签了，我们就让他给他的家人再讲。如果像是朋友聚会的人群，我们就半开玩笑地问，谁是你们的领导呀？不管大伙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指向谁，我们就去向他讲。基本都是一人明白了真相签了名，其他人就会主动来问签的是什么，我们就借机会给其他人讲真相，有更多人签名。这样走下来，基本上 80% 的人群都会签，真的效果很好。在澳洲国庆假期那天，海边一眼望上去是人山人海，我和同修两个人六个小时签了25张，直到天黑看不见字时才回家。征签时精力充沛不累，可是征签一结束，思想就放松了，就感到饿了、渴了、累了，感觉到满鞋的沙子磨得脚也痛了。当我们坐到车里整理一天的征签表时，看到一个个的签名，又觉得很欣慰，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只花几个小时，能有这么多人不会在将来的淘汰中失去生命。我再一次感到师父的慈悲，师父慈悲众生，一个简单的签名就在宇宙中留下了记载， 就可能有了将来不被淘汰的未来。师父也是慈悲大法弟子，给了我们人间最容易的救众生的方式，在救人中又建立自己的威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开示：其实我在想啊，大法弟子今天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不是给大法做，也不是给我这个当师父的做，你们是给你们自己做，你们在圆融你们自己的世界，建立你们自己的威德，你们在收救你们所需要的生命，你们都是在给你们自己做。从我这个当师父的角度上来讲，我当然要告诉你，因为要圆融你的一切，我要把你带成啊，你哪里需要什么，我才要你去做的。第三部分，去远郊小镇挣钱。我有机会参加了悉尼汽车之旅，去远郊小镇蒋真相挣钱。去远郊小镇比在市区挣钱辛苦，路程长，起大早，但非常值得，受益很大。那天我被安排在一个购物中心门口挣钱，因为花了2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这里，也许和我相遇的这些众生机缘就这么一次，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遇到的每一个人我都不想错过，急迫的想让他们能了解中共的邪恶，能够签名，从而有好的未来。但是心急导致事与愿违。有一位西人女士进商场时，我主动上前递过单张，她表示不感兴趣。我心想，你都没看单张上的内容就摆手不要，太可惜了，就上前跟她说：早上好，这是全球解体中共的征签。她再次摇头表示不感兴趣。等她购物出来时，我没记住是同一个人，又很自然地递给她单张，又向她介绍。于是她很不高兴地说：我不感兴趣，你已经问我2遍了。当时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我从小就自尊心强，不愿意被人说，更受不了在众多人面前被人凶，真想走开，缓解一下情绪。转念一想，不行，安排我在这里，可能这里有与我有缘的众生，我不能错过，想缓解情绪也要守在这里缓。我的心平静后，马上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心太急了，我的做法要让常人能够接受，不能让他们感觉我们是在强迫他做一件事。调整心态后，我又碰到他了，我举着单张，面带微笑对着他，而他用不友善的眼神盯着我。他这一认真地看我，好像第一次看到我手举的解体中共and CCP 单张。他突然走近我问：什么是 CCP？ 我说 CCP 就是中共。于是他接过单张看后问我：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知道中共的邪恶，我是练法轮功的，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已20多年了，迫害死了许多修炼人，迫害还在继续。我还想再讲其他的，他突然打断我说：我知道了，我有一个朋友练法轮功，以前跟我讲过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中共还在迫害。他连连摇头说：太可怕了。他签了名后说会让他的朋友在网上签。我很庆幸没有离开这里，否则将会错过他。从这件事我明白了，在征签中凡是遇到常人的不好态度误解，不要计较，不要被常人心带动，我们就是抱着善心讲真相救人，不理解的常人并不是坏人，很可能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是不知道真相的，态度不好也只是他对我个人的不满，一定是我个人修炼中有要提升的因素在，要修正自己，慈悲众生，因为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在征签过程中， 我发现看到许多人都感觉很亲切，那是一种仿佛见到了久违亲人的亲切。现在形势变化很快，我体悟这是师父正法在人间的反应，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有时间就多走出来，去发真相资料，去和常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尽量多的把师父要救的人救下来。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